各位西山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今天心对心的主题是警惕诱惑与离道的预警，警惕诱惑与离道的预警。好，让我们先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。坚定信念与抵御诱惑，坚定信念与抵御诱惑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今天我们来探讨坚定信念与抵御诱惑的主题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，各种诱惑和挑战层出不穷，无论是信息的传播还是他人的影响，我们都可能面临误导和偏差。因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坚定自己的信念。面对不同的观点和诱惑，我们不能轻易动摇。当我们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偏离时，我们应该更加谨慎。生活中往往有些事物表面看似诱人，但实际上可能会让我们偏离正确的方向。培养自我判断的能力非常重要，这样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明智的选择。与此同时，关心身边的人也显得尤为重要。在我们面对诱惑和挑战时，能够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，能够让我们感到力量与安全。通过沟通和理解，我们能够共同抵御外界的诱惑，保持自己的初衷。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成为他人的榜样，以坚定的信念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坚持，让周围的人看到坚持的力量与希望。愿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中都能保持清晰的思维，抵御诱惑，坚定信念。谢谢大家的聆听。
坚定信念，抵御诱惑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一下经文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成人之子显露出来。好，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重点呢？第一个重点呢，第一个重点是警惕诱惑。保罗提醒信徒们，不论外界以何种方式来引诱他们，都要保持警惕。诱惑的方式多种多样，信徒需要在信仰上保持坚定，避免被错误的教导和行为所迷惑。第二个重点是离道反教的预警。保罗预言在末世之前会出现离道反教的现象，这是对信徒的警醒，促使他们更加扎根于真理，识别和抵御那些偏离福音的教导。第三个重点是大罪人的显露。在反教的背景下，保罗提到一个特定的沉沦之子，他将成为众人警惕的对象。信徒需要了解和辨识这些角色，以便在信仰的道路上不被干预和误导。好，那我们进入反思跟应用。第一个，坚持真理。在信仰生活中努力扎根于圣经的真理，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祷告，增强对神的认识，抵挡一切的诱惑和虚假的教导。好，那你要扎根于真理，那你不灵修，你不读经，你怎么扎根于真理呢？所以现在教会真的是很可怜的，真的连那个牧者都不喜欢读经，也对圣经不是很清楚明白。所以这也是我们西山灵修平台为什么这么样多的负担，天天陪你早上起来灵修读圣经，就是这样子，不然你没有办法分辨的。大罪人是谁你也不知道，你也不能分辨的。第二个重点是提高警觉，对周遭的教导和影响保持敏锐，尤其是在信仰上警惕那些与圣经不符的观点，培养分辨力，以便在遇到困惑或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好，那你如何分辨呢？你如何分辨什么不是圣经的观点呢？那如果你圣经都读不懂，你是根本都不懂，你说你怎么分辨呢？第三个，互相鼓励。在教会共同体中，鼓励弟兄姊妹在面对诱惑和误导时互相支持，通过分享信仰的经历和见证，共同坚定信仰，抵御反教的影响。好，那最终呢，要经得起诱惑，要在真道上能够扎稳，要在真道上能够扎稳，所以要勤读圣经。好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心对心。
这天坟墓石门已被打开，复活救主归来，他战胜死亡，黑暗全拨开，万众齐声喝彩，复活震撼天地，撒旦全世界跪倒，信心如潮涌高，信念在燃烧，勇士奋起不动摇、yeah! Come on， 复活复活来耶、yeah! 救主荣耀耶、yeah! 黑暗彻底被击灭，后复活荣耀耶、yeah! 全世全破裂，复活是我们根基不灭，他要踢碎撒旦权势，彰显主的威势，生死战决胜局势，这战场千百热血战士勇敢向前上势，来为信仰的勇士 fighting 在一战。
各位西山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十二节。第四篇真心话主题是主再来的征兆与不法之人。主再来的征兆与不法之人。让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。
C3灵修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十二节。
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
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
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记得吗？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，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，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，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，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。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
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，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，显露出来，显露出来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 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中，保罗继续向信徒们澄清关于主耶稣再来的教义。信徒们曾因一些错误教导而感到困惑，以为主的日子已经到来。保罗在书信中劝诫他们不要轻易动心或是惊慌，因为在主再来之前会有明显的征兆，包括离道反教和不法之人在显露。保罗特别警告，那不法之人将会用撒旦的力量行异能和神迹，迷惑那些拒绝真理的人，但最终主耶稣降临将以他的荣光毁灭这不法的人，成就神的审判和救赎。信徒们应保持警醒，不被虚假的教导所迷惑，并坚定盼望主的再临。好，接着让我们听寇少韩老师的短讲信息，警醒与守望。警醒与守望。
他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呢，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承认之子显露出来了。有几件事情在主再来之前会发生，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主再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对神的态度基本上是强烈的抵挡的。他说第一个怎么样，离道反教的事情，离开这个道理，换句话说，这个离道有可能是从教会里面发生，离开真理。其实这个现象历史历代都有，今天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面，其实我们也看见这个现象有越来越强的趋势。什么叫离道呢？今天在教会的讲台上面，不按着圣经真理来讲，传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事情，很多的时候运用一些世俗的心理学的一些方式放在教会里面讲台，好像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讲的一样，书信里面讲的时候一样，说末世的时候人的耳朵发痒，喜欢听那些奇怪的道理，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这叫离道。主的生命之道是叫每一个人在最终被神的救恩拯救，然后活出那个新生的样子，脱下旧人，穿上旧新人，活出那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这是圣经的正道。可是这个正道直接挑战人的罪性，很多人就不喜欢。但是遗憾的是，今天有很多传道人放弃了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正确的方法，愿意迎合人的需要。人最需要什么？在宗教里面，人最需要就是我不知道，我找一个神明，我造个神明，然后这个神明保平安、保顺利、保发财，这个神明让我能够拥有一切我心里面所想要的东西。教会的讲台就改了，就传讲我们有一位神是全能的，是伟大的，他什么都可以做，他可以给你，没有给你是因为你没有求啊，你要做梦，梦要做得大，大的情况神才能给你。不再去谈生命的更新，不再去谈罪的对付，不再去谈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只谈有一位爱我们的神，他愿意满足我们的需要。我们嘴里面天天称他为主，可是到处的要求都是我做主，我做什么事情你来给我成就，我愿意做很多东西跟你换。教会甚至于谈出说，你给神越多，神就给你越多，这样子交换式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，完全把主的恩典跟主在人类间的一个美好的计划撇到一边去，选择一条容易的道路，赢取掌声的道路，却不是圣经的道路。圣经要求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做光做盐，做光做盐不是靠物质环境上的丰富来做，做光做盐是我们跟别人在相同的处境里面，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力，那个才是真正的见证嘛。所以离开这个道理的这种现象，在主再来之前会越来越严重。反教，离道反教，对基督教越来越厌恶、越来越抵挡的情况之下，也会越来越强。今天我们也已经感受到，常常一个社会的风气、一个社会的潮流跟圣经的真理不同的时候，有一些基督徒、有一些传道人愿意起来指出这个世界错误的时候，你马上就会被贴上标签，啊，极右派的、保守派的、不知道妥协的、不懂得尊重人的、不跟不上时代潮流的，这样的标签都贴过来了。 我们也很遗憾的看见一事情，有一些传道人，有一些神的仆人，就放弃立场去迎合这个时代。所以什么圣经是跟着时代潮流转变的了，哦，神的爱是爱每一个人了，所以好像神对于罪的那一种厌恶越来越被遮掩了。其实这不对啊，传福音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接受光，圣经老早就讲了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前面讲到说，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受苦原是命定的，你要对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，要对付老我里面那个旧的生命，你当然又有一些挣扎，有一些征战，也有一些苦难嘛。可是诗篇告诉我们，受苦是对我是有益的，为要叫我学习神的律例。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，神保守我们对抗胜过这些的过程。我因为那要显于我的荣耀，就轻看眼前的羞辱。圣经有很多地方给我们这样看见。其实越到末世的时候，离道反教的事情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。
寇尚仁老师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四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是警醒的责任，第二个是离道反教的警示，第三个重点是生命更新的重要性，第四个重点是对抗世俗化的挑战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是警告不要被迷惑，警告不要被迷惑。第一到第二节，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、有言语、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保罗劝诫帖撒罗尼迦教会不要轻易受一些虚假的教导所动摇，有些人冒充使徒的名义宣称主的日子已经来到，造成信徒的恐慌和困惑。保罗提醒信徒们要冷静且有智慧地分辨这些信息，坚定在真理中，不因环境或谣言而失去信心。主耶稣再来虽然是确定的，但有明确的征兆，信徒们应当警醒，而不是被谎言迷惑。好，那对我们的反思，当我面对不同的教导和信息时，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信心来分辨真理呢？我们是否通过依赖环境或情感而忽略了神的话语？所以这里在强调的还是真理的一个重要性，真理释放人得自由，真理让你能够分辨。好，第二个主题是离道反教与不法之人，离道反教与不法之人。三到八节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记得吗？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，是叫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，因为那不法的引擎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，等到那拦阻被除去，那时这不法的人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。保罗警告信徒，主耶稣再来的前提是离道反教和不法之人的显露，这位不法之人也称为沉沦之子，会高抬自己，甚至自称为神，妄图篡夺神的地位，这是撒旦的运动和作为，利用异能神迹和虚假的启示来迷惑人。然而保罗也清楚地指出，最终主耶稣会以他的降临和荣光毁掉这不法的人，尽管不法的隐逸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发动，但神的时间掌控一切，信徒应当坚定等待主耶稣的再临。好，那应用在我们身上， 面对世上的邪恶和虚假，我们是否依然坚定信靠神的掌权？我们是否在不法的潮流中保持忠诚，等候主耶稣的再来？好，那呢，我们要保持对主的忠诚呢，最重要是要保持一颗等候主再来的盼望的心。好，第三个主题谈到是真理虚谎的抉择，真理与虚谎的抉择，真理与虚谎的抉择，到底人生恶路你要选择哪一条路呢？九到十二节，这不法的人来了，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，并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保罗提到，那不法之人将用撒旦的力量行使虚假的神迹和诡诈，迷惑那些拒绝真理的人。这些人之所以沉沦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真理，不肯悔改归向神，因此神让他们继续沉沦于错误。最重要是拒绝真理意味着他们将面临永远的定罪。保罗提醒信徒要持守真理的爱，并要警惕虚假的信息和歧视，不要被迷惑。好，对我们的挑战，我们是否持守对真理的爱？在面对这世界虚假和诡诈时，我们是否愿意坚定跟随神的真理，避免被撒旦的虚谎所欺骗？所以怎么样，羊群都是迷迷糊糊的，所以才需要有牧羊人嘛，才需要有为父为母心肠的牧羊人来照管群羊，不然群羊很容易就被骗了，很容易就走偏了。所以为什么这些西山灵修为什么这么大的背负这么大的使命，早上就要唤醒你们起来读圣经？那你读来读去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西山灵修所讲的信息都是纯正的，对你的信仰都是有绝对大的帮助。好，结语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中，保罗提醒信徒要坚定盼望主耶稣的再来，不被虚假的教导所迷惑。主的日子虽确定，但会有离道反教的不法之人显露作为前兆，信徒应持守对真理的爱，并警醒等待主耶稣的降临，因为那时主的荣光将毁掉一切不法之人。愿我们都能在信心中坚定，避免受虚假教导的诱惑，并以忠诚的心等候主的再来。好，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您透过保罗的教导提醒我们要警惕虚假的教导，持守真理，求您赐给我们分辨的智慧，使我们不被撒旦的诡计迷惑，并在主耶稣再来的之前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。愿我们都能在您的恩典中坚守信心，盼望主的荣耀降临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在这个末世会有沉沦之子，也就是撒旦的化身，在这里迷惑着我们。而整个为什么我们已经信主了，在地位上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应该把撒旦践踏在脚底下，但是实际上常常是被撒旦所践踏的，常常是被黑暗权势所笼罩的。当你里面不够刚强、软弱、消极、退后的时候，这已经在提醒你，你那个复活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在你里面。接着这首诗歌，让我们起来敬拜，因为我们在敬拜的时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那复活的主，我们主是那得胜的主。叩佛墓见证他是复活的主，佛墓石门已被打开，
石门已被打开，复活救主归来，
复活救主归来，
他战胜死亡，
他战胜死亡，黑暗全破开，万众齐声喝彩，让我们一起来喝彩。复活震撼天地，撒旦权势尽溃逃，信念在燃烧，信心如潮涌高，用事奋起不动摇。来吧复活，来吧复活，荣耀的救主， 将黑暗彻底的击灭。主耶稣，你是那复活得胜的主，今天你已经不是在吊在十字架上的主，今天你已经复活升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要将那复活的生命、复活的力量来注入到我每个正在敬拜的人的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那复活的生命。我们现在就要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人来宣告，撒旦的权势已经彻底被击溃，撒旦的诡计、谎言和恐惧已经被主的光明所驱散，撒旦无权在我们身上、生命中作恶。跟撒旦宣告，撒旦你无权无势在我生命上作恶，主耶稣已经胜过死亡，他的复活击碎了地狱的锁链，洞开了一切黑暗的枷锁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撒旦在信徒身上一切的作为，在所有西山家人身上一切的作为，捆绑、斥责、谎言和攻击，把你驱除所有在我们生命上的每一个角落。主耶稣，你是得胜的君王，我们是坐在你复活的宝座上得胜的。撒旦的权势，我们再继续的来宣告，我们是属于复活的主，罪恶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势，再也无法来控告我，疾病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缠绕，没有办法在里面继续的来缠绕我，恐惧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势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捆绑所有的恐惧，捆绑所有疾病的灵，来推去，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得以健康。因着主的复活，我们得以完全的释放跟自由。撒旦，你的作为已经被主的宝血彻底的粉碎，你再无立足之地。我奉耶稣基督得胜名，告再度的宣告，荣耀、权柄、胜利都属于我主耶稣的，他的国度永远长存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你。你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你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你今天坐在宝座上，要把你那复活的生命注入到每一个正在举手敬拜里面，要摧毁撒旦所有的权势，让他们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地位跟作为。主耶稣，我们凭着信心宣告，你是得胜的君王，我们也是得胜，因为你得胜，你复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得胜，也要复活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我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